所有人本质上都是撒旦的信徒，要成为基督的门徒，必须要有真实的悔改。宗教领袖最该警惕虚伪的罪。这些人待在教会里，却一辈子是无神论者，这就是典型的打不赢就加入敌营。福音的冒犯人之处不可能除掉。若要改革，我们就必须准备好为着神的荣耀承受冲突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。
R.C. 史普罗，我生命中最大的转折点是悔改。文道。如果我是魔鬼，我就会特别阻止史普罗。对于史普罗来说，他不仅相信上帝所启示的真理，而且他传播真理。他不仅使真理清晰，而且使真理有意义。他所创造的意义不仅仅是抽象和理论的连贯性，而是一个实际的、道德的、现实的、改变人生的挑战。这是神学家巴克对于史普罗的一段评价。美国杰出的护教家和神学家史普罗于美东时间2017年12月14日周四因肺病离世，享年78岁。约翰·派伯近日在纪念史普罗时写道：我爱史普罗，我敢肯定我欠他的甚至比我能回忆起的还要多。如果没有他的影响，我对神圣上帝的敬畏和他话语的真实性就不一样了。史普罗于1939年2月13日生于匹兹堡，父亲在匹兹堡市中心有一家会计师事务所。1942年，小史普罗坐在母亲的膝盖上，用打字机敲出了有生以来头两个字母 X 和 O， 意思是吻吻和抱抱，就在写给父亲的信件结尾处。当时父亲正服兵役，远赴北非。从小学到高中，史普罗花在运动场的时间多于花在打字机前的时间。16岁那年，父亲重病，被医生宣布没有办法了，史普罗不得不开始做兼职，强撑着担起家庭的重担。无法接受突然打击的他，心中从此充满苦读、挫折、困惑和愤怒。球场上，裁判吹哨判他犯规，他就一把夺过哨子塞进裁判的嘴里。当父亲病逝，我没有流眼泪，没有一点情绪起伏，我好像橄榄球的四分卫，全程安排指挥丧礼的进行。之后的那年，我无止境的堕落，我成了一个标准的火爆浪子。因为橄榄球比赛的成绩，他获得了一项体育奖学金，入读匹兹堡北边的威斯敏斯特学院。入校的时候他尚未信主，但在开学没多久便归向基督，非常渴慕地研读圣经。然而生命蜕变的时刻却始于一个午夜的祷告。那次的经历深深影响了史普罗，令他永远刻骨铭心。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，临近夜里12点，睡在学校宿舍的史普罗被一个声音唤醒：起来，走出这间屋子。踩着积雪，史普罗走进校园中央的教堂。黑暗中，一排排座椅在朦胧的月光下依稀可以辨认。他一直走到前面，跪下来，摆出一副祷告的架势，却不知该如何开口。忽然一阵恐惧的浪潮淹没了我，我极力挣脱盘踞在我心中的预兆，我要逃避神的面。待恐惧感消退，另外一阵波涛紧接而来。一股不可言喻的平安冲刷着我的灵魂，使我饱受摧残的心立即得着安息和平静。我什么也不说，什么也不做，只单纯沐浴在神的同在中。在《神的圣洁》一书的开头，史普罗回忆着自己多年前跟随耶稣之初，三更半夜爬起来寻求神的疯狂。自从那次会面以后，他跟随基督再无后悔的可能。1960年6月11日，史普罗与青梅竹马的恋人维斯塔结婚，与妻子走过恩爱的57年。 他曾任美国改革宗神学院神学教授，牧养教会多年。1978年，他与巴克、薛华、卡尔·亨利等人共同签署了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，抵挡自由派对圣经权威的质疑。史普罗是一个非常爱笑的人，有一次他在一所大学做演讲，点名叫一位同学回答他的提问，这位学生的反应令大家哄堂大笑。学生说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答复你的问题，但是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用拉丁成语来作答。史普罗的学生一向喜欢拿史普罗以拉丁成语解释教义的习惯开玩笑，他毫不介意。尽管史普罗充满幽默感，但他对真理的态度却不容妥协，他用一生捍卫神的话语与福音的权威，也曾因强烈反堕胎立场而闻名。他帮助整整一代人与圣经所启示的神相遇。40多年来，他通过讲道、广播、电视、书籍、杂志等多种方式竭力传扬真理，领人归主，并借由神学、圣经研究、护教学、基督徒生活等课程，帮助他们认识神与神的圣洁，使他们成为灵命成熟的基督徒。利格尼尔福音事工是史普罗创办并开展的重要事工。1982年开办了广播节目《史普罗学习时间》，1994年又开始每天广播新意更新节目，影响了万千听众。直到去世，他一直担任自己亲手在2011年创办的改革宗圣经学院的名誉校长。他是学校的首任校长，为学校命名、制定课程计划，持守办学使命。对史普罗来说，教导与传讲神的话并不是义务，而是享受。约翰·派伯第一次听史普罗的录音讲道是在做家务时，当时就被史普罗的信息所吸引。史普罗的讲道充满真理与爱，热情与能力，诚实而有说服力。他不只是教导真理，更注重安慰、鼓励、劝勉，并在年轻人面前高举耶稣基督，而不是高举他自己。当羊群跌倒时，他为他们流泪，但他对基督的复活与再来充满信心，在流泪中仍常常喜乐，忧愁与喜乐相伴，成为史普罗讲道时的特色。虽然史普罗充满爱心和喜乐，但是他非常厌恶假冒为善的人。大学毕业后，他就进了神学院。他天真地以为神学院是个护卫基督教信仰的地方，但是他发现他是怀疑不信者的大本营，充满了假冒为善以及存着不敬虔争辩的人。他们学习只是为了毁谤基督教，最后这些人待在神学院和教会里，却一辈子是无神论者。这就是典型的打不赢就加入敌营的表现。在教会中，他揭露虚伪神职人员的罪。史普罗认为，牧师虽有任职证书，也不能免于虚伪。或许牧师比其他人更容易犯这种罪，别的不说，牧师的生活必须符合会众的高度期望，又要符合一般人对牧师的刻板印象，这就足以让牧师想伪装成为敬虔的模样，这是个不小的试探。史普罗眼中的神职人员有很多种，他们加入教会的动机有许多不同。有些人出于对上帝的忠心才成为牧师，有些人对神学问题十分热衷，每天都在争论宗教问题，有些人为了逃兵役才去当牧师，还有人当牧师是为了尝尝领袖的威风。然而主耶稣论到这些宗教领袖如同粉饰的坟墓，外面好看，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。不止斥责别人的虚伪，史普罗也总是诚实面对自己的挣扎。牧师的讲道不只针对会众，也是针对着自己，这点非常重要。事实上，牧师个人生命的挣扎才酝酿出这些讲章。牧师必须一直传讲上帝圣洁的真理，一直传讲人必须完全顺服上帝的道，而不能等自己完全顺服了、圣洁了才传讲这些真理。传讲比自己现实状况更高超、更完全的真理，这不是虚伪，但宣称自己达到了那最完全的真理，其实还没达到，这才是虚伪。在《神的圣洁》一书中，史普罗写道，事实上，一位传道人的信息越忠实于神的话，他越容易被人们称作虚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个人对神的话越忠实，他所传讲之信息的要求也越高，信息的要求越高，他越达不到要遵循的标准。史普罗见证说， 当我在各教会传讲关于神的圣洁这样的信息时，我内心常有退缩畏怯的念头。我可以料想，人们听了我所传讲圣洁的信息，就认为我这个人一定跟我所传讲的信息一样圣洁。在这时候，我不禁要欲哭无泪地说，祸在我灭亡了。倘若我们认定一个讲圣洁这个主题的人，他必然是一位圣人，这是一件相当冒险的事。事实，我确信自己之所以迫切地渴望明了神的圣洁，正因为我并不圣洁。这是颇具讽刺意味。我不过是一位凡夫俗子，我花在教堂外面的时间远胜于留在教堂里面的时间。但是正因我约略浅尝了巍峨之尊，所以才欲罢不能。正因为知道身为一位蒙饶恕之人的意义是什么，也知道差遣担任使命的责任何在，所以我的灵魂饥渴难挨，我的灵魂需求更多。虽然教会里有虚伪，但是施普罗告诉我们，我们真正要问的是，基督是伪君子吗？教会存在的目的不是颂扬会众，也不是吹捧会友，教会完全是为了荣耀上帝，顺服上帝才得以存在。在基督教里，完全的基督是为了有罪的世人而降生。在基督里没有虚假，没有诡诈，也没有欺骗。基督爱真理，他行真理，他就是真理。在讲台和文字工作中，施普罗竭力宣讲上帝的圣洁以及人的罪恶。就如他自己所说，上帝是圣洁的，而我们不是。施普罗曾以自己为例谈到人的罪性。多年以来，我一直抽烟上瘾，虽然我从未真正算过究竟有多少人劝过我，但是我猜至少曾有数百位，他们仅仅提出几个忠告，告诉我一些瘾君子都知道的事实。早在我成为基督徒之前，我对于抽烟的害处早就耳熟能详了。早在美国公共卫生局长把警告标签贴在香烟盒上之前，我就知道抽烟对我有害无益。早在我吸第一口香烟之前，我便知道抽烟不好，然而我还是照做不误。我八成疯了，这就是罪的本质。我们多么容易掉进罪的陷阱，成为罪的俘虏。施普罗认为，在我们悔改之前，我们选择做撒旦想让我们做的事。我们在撒旦的王国里是盟友，向他的命令行军。我们按照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和系统行事，但是我们蒙召就是要成为圣洁，作为基督徒必须要有悔改重生的心与之相称。我们所有人本质上都是撒旦的信徒，没有人是天生的基督徒。为了成为基督的门徒，你必须要有真实的悔改。施普罗曾见证说，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是我的悔改重生。在我的生活中，没有其他事情会对接下来的事情产生如此剧烈的影响。我的整个生活都被改变了，而且完全颠倒了。我不是一夜之间变得完美或摆脱了罪恶，但在这种改变中，我的生活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。在悔改之前，一个人的生命是远离神的。我们在不悔改中生活的时间越长，我们停留在一个不被改变的状态的时间越长，我们离神的距离就越远。重生并不意味着我们立刻从罪恶一跃成为完美，但我们的生活从根本上改变了。从我们悔改重生的那一刻起，我们的生活就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，朝着上帝的方向前进。我们每一天的生活，要么处在远离神的光景，要么处在亲近神、被神雕琢的状态中。施普罗问道，你正在被基督塑造和雕琢吗？还是你对神的事仍然冷漠，与基督隔绝呢？你是那些说，你可以在基督教中找到有意义的东西，而基督可能是你的拐杖，但我不需要基督的人之一吗？如果你这么说，你的意思是，我不需要他。在我的生活中，我没有他的位置，我要打造自己的灵魂，雕刻自己的命运。这些都是一个没有悔改之人的标记。当我们离开上帝，每个人都转向他自己的道路时，我们失去了天堂。所以今天，当我们呼吁人们悔改回转的时候，我们仍然可以把它想象成回家，回到我们最初的地方，在上帝面前与上帝相交，向上帝屈服。
对悔改的呼唤，就是对回家的呼唤。圣经中，保罗强调基督徒要过着出污泥而不染的生活，最重要的方法是借着心意更新而变化。施普罗解释说，真正的出污泥而不染会使我们对神、对人和对世界都有一种全新的认识。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符合基督的形象，我们蒙召为要出污泥而不染。我们不要盲从这个世界的导向，而当跨越这个世界的潮流，并且力求一个更高深的呼召和模式。这个呼召是要我们臻于至善的境界，而不是肤浅的呼召我们成为不合时代潮流的人。今年是宗教改革500周年，施普罗也是一位力行改革的人。他钦佩改教家，不仅因为他们传讲伟大的信息，还有他们向人们传递信息的方式。这些改教家都带着对神的热情，他称他们为战场上的神学家。美国改革宗神学院院长利工邓肯说，在一个以玩世不恭、冷漠和浮躁为特征的时代，施普罗的宣告、信念和教导等同于5级飓风。施普罗对改革有自己的看法。首先，复兴和改革不同。复兴是指一种生命的更新，当传福音成为教会优先去做的事情时，通常会带来复兴。然而这些属灵生命的复兴并不总是导致改革。当福音的冲击力开始改变文化结构，复兴就成长变为改革。复兴能产生出大量的新基督徒，但是这些新基督徒需要成熟，然后才能给周围的文化带来明显的冲击。当我看到教会告示板上宣告一场复兴即将来临，我总是困惑不已。告示板上说明教会即将投入复兴的时间和日期，但我想，任何人怎么可能为一场复兴安排时间？真复兴是由神借着他的圣灵激动人心做成的主权作为。圣灵进入布满骸骨的平原，利用他的能力带来新生命，唤醒神百姓的属灵生命时，真复兴就发生了。在施普罗看来，教会的复兴绝对不是任何人的计划能操纵的。从历史上看，没有人安排新教宗教改革的时间。威尔士的复兴并没有列在任何人的日程表上。美国的大觉醒运动也不是写在某人的记事册上。教会历史上，这些划时代事件是神主权工作的结果。他用大能推动实际上已经变得奄奄一息的教会。施普罗看到改革的阻力不在他处，阻力正是我们自己。如果我们要改革，就要从自己开始。我们这些生来不愿冲突的人，会发现为了避免冲突，压制福音、稀释福音或者遮蔽福音，这是很试探人的事情。当然，我们可能因着自己传福音的方式不当而加增福音让人跌倒的地方，但是要除掉福音信息固有的冒犯人之处，这是做不到的。因为对于一个堕落的世界来说，它就是一块绊脚石，就是令人反感的事情，它不可能避免要带来冲突。如果要改革，我们就必须准备好为着神的荣耀承受这样的冲突。
我走在旷野中，面对着荒凉，我四处地张望，不知路在何方。我渴望这力量，让我脱离这凄凉。我渴望这方向，带我回到神的家。神的恩典眷顾我，神的恩膏涂我 身会带着我走进天国的方向。哦哦，主圣灵，哦主圣灵，荣耀与颂赞全归于你，我要紧紧遵循你的旨意，一生一世跟随你。哦主圣灵，哦主圣灵，我们将自己全然献给你，我们宣扬你的名，你的爱永远不回头。哦主圣灵，哦主圣灵，荣耀与颂赞全归于你，我要紧紧遵循你的旨意，一生一世跟随你。哦主圣灵，哦主圣灵，我们将自己全然献给你，我们宣扬你的